圣经诗歌系列之三，神抚救，撒母耳记下22章。普杰新牧师，2023年6月19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你遇到麻烦的时候，怎么知道神听到你的祷告？我敢肯定，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。急难当头，包括不信的人也会大声呼救。今天早上的撒母耳记下22章的这首歌就把这个问题和他的答案摆在我们面前。这首歌是大卫写的，他是著名的诗人。第一节说，耶和华拯救他，脱离一切仇敌，脱离扫罗。这里直接的上下文是扫罗灭亡。大卫向神歌唱，感谢神终于救他，脱离这个仇敌之手。你若知道这个故事的话，就知道扫罗多少年来一直追杀大卫，但大卫发过誓，只要扫罗王还活着，他绝不会伤害这个耶和华所高的。最终扫罗死了，大卫因着神的信实，因着听他的祷告而喜乐赞美。有意思的是，撒母耳记作者没有把大卫的这首诗歌安排在扫罗死亡事件之后，而是在扫罗消失之后很久，我们在这卷书的末了才看到。这是有原因的。撒母耳记是一卷很长的书，我下半年会讲。事实上，撒母耳记以哈拿的歌开始，撒母耳记上二章，最后是大卫的得救之歌，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撒母耳记下22章大卫之歌。大卫之歌回答了哈拿的祈求。哈拿在他的歌最后两句向神祈求，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，高举受高者的脚。我们现在读的撒母耳记下22章大卫之歌结束时，回答了哈拿的祷告，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施慈爱给他的受高者。大卫对神说，你已经立了你的王，已经赐力量给他，已经实现了多年前你应许哈拿的应许。这首诗歌也在诗篇里，诗篇18篇几乎和撒母耳记下这里的歌一模一样。但是我们注意到，诗篇18篇回答的是弥赛亚诗篇第2篇，当以嘴轻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。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并且说万国都必在这位王面前下拜。诗篇18篇说，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，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。我们看到万国下拜，既然圣经两次提到这件事情，那么一定很重要。事实上，神花了这腰长的篇幅，几乎是逐字逐句的重复这两篇诗歌。现在我想让我们一起从诗歌结构的上上下下来看。首先是这位王往下去，这里大卫看上去几乎完全绝望。他用了一步一步直往下去的词语。大卫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一切仇敌，什么样的仇敌？第五至六节，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假如你有过在海里挣扎的经历，就知道浪头一个接一个，你好不容易露出嘴想要呼吸，下一个浪头已经在等待着你，你就知道那种恐怖感觉。祝普牧师曾经是冲浪迷，高中时暑假里整天在海里冲浪。大卫说，我的生活就是这样，仇敌追杀我，就像海浪一样要淹没我。他用了两个词，波浪和激流。到今年年底的时候，你会很熟悉这样的语言，或许你会感到厌烦，但这是圣经一再重复使用的。比方说到了启示录，圣经说还也不再有了，启示录21章一节。我们知道了原因，因为不会再有这种海浪激流要吞灭你。第六节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，也明显是死亡的象征。所以说，这些形象的描述在告诉我们，他往下去被淹没，被拖下水去， 就被拖下阴间。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大卫的处境，他从来没有被水淹过，至少我们不知道。这就是这些诗歌的美妙之处。大卫回头看自己被扫罗追杀，他用这种极其混乱恐怖的画面来描述他在那段时间的生活经历。这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，因为他使用的语言就像是大洪水和出埃及记过红海，恐怖混乱，死亡来临。他是在说，这样的混乱恐怖是想要毁坏神的应许，死亡逼近，所以我向神呼求。你注意没有，扫罗是在死亡的一边。这些画面都是指着向下，大卫往哪里寻找帮助呢？他向上求救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请不要忘了，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圣殿尚未建成，因此他说的圣殿乃是天上神的宝座所在。我们看到的是，王再往下去，神从上面俯身，第二至四节述说神的性格特征，奇妙作为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。这位未来的王还没有坚固城堡，他说，神是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磐石，盾牌，高台，避难所，拯救我的脚。谁用这些大能的象征来拯救他？这里他三次提到拯救，有人要杀我，这是我需要的拯救。这也是圣经在论到我们的时候所用的词，我们有仇敌要追杀我们，神拯救了我们。大卫再往下走，也在向上呼求。有意思的是，大卫说神发怒。那时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。从他鼻孔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。你读读这语言，看看这画面，实在是很美。从第八节到二十节，当神听到所爱之人的呼求，知道有人要弄死他，他如此愤怒，以致他揭开天幕，亲自坐上基路伯降临。这可不是你在绘画、雕塑里看到的长着翅膀的可爱天使，而是圣经里那令人可畏的鼻孔冒烟的天使，整个被造世界都颤抖起来，行动起来对付仇敌，连海底、大地的根基都被显露出来。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。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、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，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。耶和华从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。他射出箭来，使仇敌四散，发出闪电，使他们扰乱。耶和华的斥责一发，鼻孔的气一出，海底就出现，大地的根基也显露。神的一切大能都在为大卫做事，但是人还是看不到神的，黑暗在他周围。神学家把此称为神的隐蔽性，不可见性。连大卫也一样，有黑云在他脚下，他的周围是黑暗，天空的厚云。哪怕他在这里显现他自己，降下拯救，人仍然看不见他。因为他全然圣洁，和我们完全不同，人绝不能见到他。然后你应该喜欢十七节以后对拯救的描述，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请注意，大卫说，神把我摩西上来。我们知道摩西的名字是法老女儿看到摩西在水里，把他拉上来，起名叫摩西，意思是从水中救上来。然后他说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实在是一幅美丽图画。特别是当他在逃亡，在躲藏，害怕被抓住，被淹死在深水中的时候。现在他在宽阔之处，无忧无虑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威胁他了， 也就是安息之处。所以我们看到王往下去面临死亡，神俯身往下来把他就拔出来。30节以后，大卫一步一步，一点一点攻克一个接一个的仇敌，赢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，直到最后他说，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，外邦人要投降我，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。请听这儿的语言，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能征战，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，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，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。这里又出现了不同位置上的画面，你使我在高处，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，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，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，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。神使大卫从低处升高，使他的仇敌低下去，投降他，顺服他。也就是说，大卫在上，仇敌在下。44至46节，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，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，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。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。然而在这首歌的中有一段奇怪的话，并且是在整首诗歌的中间。20节说，他就把我，因他喜悦我。然后他解释说，为什么神这样帮助他。我们的问题是，为什么神听我们的祷告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求助他的时候神会来帮助我们？大卫给出了他的答案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。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。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。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。这在我们听上去有不太舒服，不是吗？我不能蛮有把握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因为我行事公义，我走得正。然而这段祷告的位置更令人惊讶。假如大卫是在扫罗终于失败，大卫享受了平安的时候这样歌唱，在我们听来还说得过去。但是撒母耳记作者是在故事结束前，在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大卫的肮脏故事之后，才把这首歌放上去。这就使得这几句话很难让人接受。你在房顶上偷看女人洗澡，然后用你的权力把她招来，而她的丈夫正在前线为你战斗。你与她行了奸淫，使她怀孕。为了掩盖自己，把她丈夫召回，希望她能和妻子同床，从而掩盖自己。但乌利亚太高尚，你只好把她重新送回战场，安排她到最危险的地方，结果战死。这样你的丑行不会败露。接下来又是他儿子亚沙龙的那些丑恶扭曲的故事。我们看看大卫的一生，再严肃看看这些经文，实在很难。难到一个程度，很多人说这首诗不是大卫写，有位作者说，要让大卫做出这样的宣告实在是奇怪，因为每个以色列人都知道大卫的故事。他们知道了是大卫写下了这首歌的时候，他们怎么能够唱得出这首歌？但是事情就是这样。我们已经看到神通过大卫的笔、大卫的嘴两次出现在圣经里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这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呢？假如神听了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可以宣告我们很好吗？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，但这会使我对自己的祷告产生犹豫。但是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，神仍然俯身迁就我们。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这首诗歌，直到里面的话完全实现。这受膏不可能是完全关于大卫的，从一个角度上说，大卫自己也知道这点。大卫做王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升到这样的高度，万国都在他面前下拜。 他的确取得过不少军事上的胜利，但绝没有像诗歌里那样。哪怕是在这首诗歌里，大卫也是在盼望神对他和他后代的应许实现，但不是在他的统治之下。从一个角度上说，大卫是在发出先知的语言，他以信心与盼望唱出这首歌。这位把他从扫罗手下拯救出来的神将会兴起一个儿子。正因为这是真的，大卫唱出远超出他的歌，因此他是一字不拉地真心的这么想的，这么唱的。你也可以真心的这样唱，这样想，包括那些令你感到不太舒服的部分。请注意，保罗在罗马书15章里论到我们这些新约的外邦人在耶稣面前屈膝是什么意思，这正是神早已预言过将要发生的事情。然后他引了撒母耳记下22章或者诗篇18篇的这首歌，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主，万民拿你们都当颂赞他。罗马书15章11节。保罗毫不犹豫地在这首歌里让耶稣作为王站在大卫的位置上，说这不是大卫，这是大卫之子主耶稣基督。只有耶稣能够毫无羞愧地说，你知道神为什么救我？因为我守节心清，因为我公义圣洁，神要求我做的我都做了，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，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面前的清洁赏赐我。那是耶稣被这些仇敌围绕，那是耶稣被死亡的汁水环绕，那是来自地狱的力量在这场属灵征战中要淹死耶稣。耶稣下到阴间与死亡，神拯救了他。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什么救他，坟墓不能留住他，因为他是公义之人，因为神还他清白。从那天开始，耶稣得胜，就像这首诗歌所唱，万国都伏在他脚下。自从主耶稣复活之后，万国万民开始来到他这里，从耶路撒冷到犹大，从犹大到撒玛利亚，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各族各民各国各种语言宣告耶稣是王。这是绝对真实的，也是美好的。大卫所唱的歌也成为我们的歌，不仅是因为他是王，更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磐石避难所。他乘基路伯而来，发出闪电雷鸣，以大能来拯救我们。他这样做是我们的眼睛不可见的，我们无法见到他，他被黑暗包围，被厚云遮盖。然而基督来的时候，他不仅显现了真正的大卫王，而且全然彰显神的真相。我们终于能够见到神，不是被黑暗包围，而是以荣耀之光彰显他自己的儿子。他被用布包起来，躺在马槽里。这是神以何等稀奇的方式彰显他大能。这位道成肉身的神说，你们见到了他，就是见到了父。如果你想瞩目神的真相，看见神拯救的大能，你不可能在雷鸣电闪中见到，而是在十字架上看到。神说，这就是我的大能，这就是我给你们的拯救。这位神以真正的完美的软弱来拯救，他来拯救是放下刀枪，是被淹死在大水之中，被埋在地下三天。这就是神的大能，这就是耶和华的拯救行为，这是神向我们彰显他自己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可以歌唱，可以以第一人称唱，不是盲目，而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歌唱。你的生活遇到麻烦吗？你受不了吗？根据这首歌，你可以向神呼救，因为你是公义的，因为你在他的眼里清洁无瑕，因为你完美的遵守了他的律例典章，所以他乐意回答你的呼求。因为你的生命藏在基督里面，你我大卫毫无瑕疵的站立，因为神以他的大能降临，为他的朋友舍命。他从死里复活，高过万王，超过万主， 神通过他儿子的眼睛看我们，你可以通过耶稣的名求告他，并且蛮有把握的知道，他一定乐意倾听，不是因为你自己做了什么而赢得他的认可，而是因为你的王已经来了，并且为你而战，他代表你完美的遵从了神。这首歌告诉我们，神是一切在他这里寻找避难所之人的盾牌，一切藏在他里面的人。他看见你，就是看见耶稣，就喜悦你。愿此成为你的盼望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撒母耳记下22章大卫的歌。耶和华啊，你是我的灯，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。我借着迷冲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。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。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。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神是我坚固的保障，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。你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你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。你把他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。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滑跌。我追赶我的仇敌，灭绝了他们，未灭以先，我没有归回我，灭绝了他们，打伤了他们，使他们不能起来，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。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能征战，你也使那些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。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，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。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，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。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，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。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征境，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，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。外邦人要投降我，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。外邦人要衰残，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。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事：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。我的救主啊，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那时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。从他鼻孔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。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。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，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，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。耶和华从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。他射出箭来，使仇敌四散，发出闪电，使他们扰乱。和华的斥责一发，鼻孔的气一出，海底就出现，大地的根基也显露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。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就把我，因他喜悦我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。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 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。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。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。慈爱的人，你以慈爱待他；完全的人，你以完全待他；清洁的人，你以清洁待他；乖僻的人，你以弯曲待他。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，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，使他降卑。耶和华啊，你是我的灯，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。我借着迷冲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。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。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。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神是我坚固的保障，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。你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你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。你把他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。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滑跌。我追赶我的仇敌，灭绝了他们，未灭以先，我没有归回我，灭绝了他们，打伤了他们，使他们不能起来，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。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能征战，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。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准备逃跑，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。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，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。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，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。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征境，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。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，外邦人要投降我，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。外邦人要衰残，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。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。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，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。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耶和华啊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弥的名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